我们要接着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课哈，听到听从有多远哈？那我们已经走了很久了哈，这个听到听从呢，要它经过的一个过程呢，我用圣经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是，首先呢，它要有一个很愉悦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心甘情愿的，要去跟这个对方呢，就是要给他。不管是命令给他教导他要做什么的这个对象啊，包括我们在讲父母亲了，现在讲父母亲，以前是讲我们的神哈。那这个父母亲在教导孩子呢，你要怎么做的时候呢，要一定要去注重到孩子的那个甘心情愿的，就是有一种引导，或者是有一种让他知道说，不是说知道哈，就好像领受到说，哎，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啊，而不是用一个。威吓，或者是让他害怕，他要去听你这个话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听，那个很重要啊。所以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一下说让对方的这个意志听话，他说好，我要听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凶一点，他们一定会听。但是不是这样啊？反而刚好相反，我们用一个赢得的，神也这样讲啊。将你的心归我，然后眼目喜悦我的道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需要去帮助孩子有一个打开他的心，信任你。虽然他不喜欢，可是呢，就像我用吃饭就是不喜欢的菜呢，他也一定要吃，你规定一定要吃。那怎么样？他在吃的时候呢，借着其他的这些一个很好的气氛呐，很享受的这个关系啊，就把它吞进去了。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哈。那我们已经讲那个已经很，我们讲了很久了哈。然后讲到说这个当中呢，在主角的时候呢，他所营造的、所形成的一个很丰富的一种。我们现在讲就是上次我讲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有德性。我想过，孩子我们最注重的就是彼得。后书一章那里，我们上次提到，我们把那个经典弄出来啊。这个是神对我们给我们的应许，而且也是我们的目标。那你认为我们对孩子的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认为是所有的你的管教，虽然圣经讲的这个不是细节性的告诉你亲子关系啊，不是这些，可是所有我们的问题里面的需要，其实都可以从神怎么教我们，神怎么爱我们，神怎么来归正我们，由这个来学习。你看神每次在要挽回一个人的时候，他都先问一个问题，不是先指责。我先把这个经节讲一下，然后我等一下接着我上面那个刚才那个有一点关系哈。好，这里提到呢。这个应许呢，是要脱离情欲来的败坏，就是因为有这个情欲的问题，我不喜欢我就不吃，我喜不喜欢很重要，不给不行，这个情欲，自我中心，这个叫情欲，这个败坏一定要脱离之后，就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好，那我要这样说哈。我们父母亲在培养孩子最重要的是他的性情，他的专业、他的成就会过去，一定会过去的。那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嘛，对不对？不管音乐家多么高的成就，不管这些歌唱家，因为我比较音乐比较有那哈，其他的话很多专业顶呱呱的这些人都要退休的嘛，是不是？然后后浪推前浪。可是他的性情不会过去。我个人觉得，在我的求学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老师说了什么，可能多少都有一些影响了，那个训练都有影响。但是呢，对那个老师的那个态度，我印象最深刻。而且那个老师的那种跟孩子的关系呢，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动机。所以性情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我们跟我们到我们结束一个人生下来到结束跟我们一辈子的，那么这个性情呢，神要我们 向神的性情多好啊。他说我们可以，他说应许啊，好宝贵，好大的应许啊。啊，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跟我们有同样的性情？怪的是在这里，我们通常父母亲都不喜欢我们自己以前父母亲对我们的教养，所以我们都会说我不想再用这样子来教养你。我们都不喜欢我们自己的一些性情，可是呢，我们却会用同样的方法或传递给他们，以后重复我们的性情，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很好像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因为好像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就是这样子。但是神应许我们，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败坏，只要我们按着神他给我们的这些真理的这些智慧的话，同样的，我们的孩子会养成一个性情，让你可以一辈子放心。他是很因着这个性情呢，他自己过得容易。我讲的过得容易，不是没有患难，不是没有苦难，而是他这个性情可以克服一切的所有的难处，享受他可以享受的。好，刚才我提到这个启示录那些特性啊，常常就会让我们的心越来越窄，然后怎么样？好像四面都是敌人，那我们就一天到晚都在受那种心理的折磨，忍耐是不好受的，对不对？还有那个嫉恶如仇，那好像就一天到晚都是在一个紧张状态里面。辛苦的话，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值得吗？是不是？也会累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谈到孩子的性情是很重要的，这个性情养成他的性情。那这个怎么样增长的呢？首先要有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等同孩子对我们要有信心。怎样让孩子对我们有信心？我们守信用吗？我们内外合一吗？我们说的算话吗？我们教他说要这样子，要有礼貌，那我们本身讲话有礼貌吗？这个是孩子的一个，如果我们的性情以后孩子说我不要像这样的时候，那其实他以后还是会像这样，因为耳濡目染。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养成一个让你可以放心的性情，可以跟他一辈子，让他受益，不但他受益哦，而且还要到一个地步，到后来怎么样，别人受福蒙福。这个是神一开始造人的时候的一个律，神一赐福就说就讲到说他要有没有，我常常讲到这一点啊，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等于说你不是一个人独居的，不是我一个人好，独善其身就好，你是要跟整片的人有关系的，因为有一你就会繁衍出去，因为有繁衍出去就会承传下去，这是神的福气。而且他跟亚伯拉罕讲的也是这样啊，同样的一个道理啊，我赐福给你，你按着我的路走，赐福给你，然后别人也会因你得福，对不对？这是亚伯拉罕神的福气的一个。所以我们的孩子养起来，他的性情是要自己得利，然后要别人受益的这样的一个性情。所以呢，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这里提到德性、信心、德性、你们讲德行了、台湾的话讲性情的话我们就会被打错、家还有知识，我们是要增长知识的，学校的知识，各方面的知识，这样才叫做在成长嘛，接下来节制，这个节制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针对的一个主题啊，节制。节制就是说呢，我懂得怎么样管理我自己，该停我就可以停。我们在教导孩子在玩玩具的时候，你说等一下要洗澡了哈，为什么老师叫不听呢？就喊了好几次。所以呢，有人就跟你说你这样好不好，十分钟前提醒他，说还有十分钟，甚至拿着一个计时器量、给他预备着一个心。为什么要训练他们这样呢？因为他们需要学习自我管理。你不能一天到晚到了十几岁了还说你有没有洗澡啊， 你希望他们主动就去洗澡了，对不对？但是越小的时候就需要这方面的训练，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孩子的自我管理。所以我们讲到听到听从中间呢，这个节这个智这个意志性的行动能够产生行动是最后一关。如果他能够产生行为的时候，他能够自我管理了。我讲过啊，志哈，就是那个志气的志，好，自律，自己可以规律自己，规范自己，或者是我的意志上可以啊来啊规范我自己，就像刹车一样，我已经知道什么时候要刹车，该刹就要刹，不要每一次都做那种紧急刹车，那个翻车的哈。所以这个节制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听从的最后一部分，从心甘情愿，从我信任我的父母亲，不管我被处罚，不管他有时候会生气，我都信任我的父母亲，到一个地步呢，我就做出来我爸爸妈妈一直在培养我的那些规律，那些该做的好的。好，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节制，这也是圣灵的果子的最后面那个层面哈。圣灵的果子不是九种啊，只有一种，只有一个果子，那它有九个层，九个部分，它是按着它的成熟度，到最后就是节制。成熟了，就是我可以自我管理，我可以不要生气，我可以不用计较，我可以不用辩解，这个就是自我管理。好，那么现在呢，我用两个经节哈，用两个经节来谈这个节制的事情。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我可能没有给你们这个哈，一个是哥罗西书第三章21节，好，他都要谈同样一个事情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还是以弗所书的谈到说，也是一样哈，不要惹儿女的气，要怎么样？要按着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哈。我们不惹孩子的气，并不是说我们都不教他们，不训他们，也不警戒他，不是这样子的。问题是你的警戒，你的教训，你的这个教导啊，或你的处罚管教，都不要去伤害到他的人格。你要按着你的目标，而不是惹着他的气。那我现在念几种气，你们想想看哈、啊：怒气、怨气、憋气。哎呀，一个气。我不发啊，憋在里面，我也不讲。你知道很多青少年不跟父母亲讲话，他是一口憋很久的气啊，不想讲了啊。我不是说都是父母亲的不对哦，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你的教养能够养成他们一个让你可以啊放心的性情的话，不用让你老是盯着他，他可以独立性的话，那我们就不要惹他们的气。你说这个是讲爸爸，千万不要忘记，夫妻是一体的哈，爸爸是头，神把爸爸这个父亲把他放出来，是因为看起来爸爸就是那个罪魁祸首，没有错。因为爸爸理性，因为爸爸容易平常不太了解孩子，容易就会很重啊，出手也好，讲话也好啊。那但是呢，只要谈到丈夫，只要谈到啊这个家里的父亲，母亲是不能推开他的责任的。母亲是一个帮助者，对不对？而且两人是分不开的啊，两人是合一的。啊，所以啊，母亲、父亲来顶这个罪了哈，顶父亲负责任没有错啊。但是，等一下我再讲哈，为什么会惹孩子的气？我、刚才讲到怒气、怨气、憋气、血气、丧气、不服气，这个都是气哈。 如果你的孩子一天到晚灌的都是这种气的时候啊，那到后来就会像圣经讲的，就会失了他的志气。我们的气应该是属于一种正气，就是给我们一个积极性的，给我们一个更有力量，说好，我这次没有做好，那我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那叫做志气，还有勇气，失败了，我再尝试。这本来神给我们的志哈，那个志啊，心智的志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立志，志向是让我们拿来立志，立定我们的志向。但是做不到没关系，我们有勇气再来。而且这个立志呢，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到个地步，你要培养到你的孩子要自己能够立志。一方面呢是鼓励的立，一个是立定志愿。一个是鼓励的力，就是激励我自己的志愿，加油。所以我们很喜欢给孩子看一些励志的书籍，对不对？文章啊，你看，他虽然爱迪生虽然小时候老师不教他，把他当作是一个好像是智障的，可是妈妈把他教成一个发明家，励志的啊，去鼓励他的那个志气。那么志是什么？是一个让你坚持。忍耐坚持的一个工具。我们说忍耐跟患难受苦有关系。那么在彼得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说要把受苦当作要把这个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它会成为一个很犀利的一个兵器，一个用具，可以让我们经过一些熬炼。一个人的志气哈，要让他可以成长，要让他可以刚强，第一个一定需要恩典。就像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恩典让我们怎么样够用，让我们用的恩典让我们刚强，恩典它的里面的含义就是能力啊，就在那个撒迦利亚书那里，有没有？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神的灵。那个地方的那里有一个恩典的含义在前面的那个前后文里面，就当你靠他的灵的时候，那个就是恩典，不是你有的。所以首先呢，你要让孩子能够能够坚忍的时候，能够坚持住的时候，他需要有恩典。他是孩子，我们都需要恩典，何况是他啊，而且是要够用的恩典。但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反而是反面性的伤了他的志气。刚才我讲的啊，他如果一直怀怒的话，我们会不会有彼此生气的时候？会有啊，这个会有啊，圣经也讲啊。那我们怎么解决呢？不能怀怒。我讲怒气不是生气哦，怒气是说你已经怀了怒，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哦，就是好像把它盖起来的，闷在那里的。好，那我们可以解决啊，对不对？还没有到日落的时候，彼此敞开来，该道歉的道歉，该和好的和好，啊，把那个里面那个心里面那个桶子，装气的桶子倒掉，清干净，装一些正气，装一些力气，装一些勇气，不是很好吗？好，刚才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那个耶稣对以弗所书讲话的这个他的对，比如说他其实是要责备嘛，对不对？后面他说要悔改，表示说不对啦，你要转，要逆转啦。好，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的讲话从哪里开始？从 positive， 从正面的开始。我知道你很劳碌，我知道你忍耐得不得了，我知道你有什么，我知道你有什么。我常常说，不要把我们的孩子的缺点就把优点都抹杀掉了啊。是，你要分得清楚。虽然他现在犯了这个问题，犯了这个错误，那他的好的地方，我们还是心里面还是很欣赏，还是引以为荣的。不要有两种模模糊糊的啊。他很好的时候，你就认为他缺点都不是缺点，他做错事也没关系。然后当做错一件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那所有优点都不见了，好像他都全部否认掉了。我们会有这种不怎么样不近情理的那种 里面有一种误思哈、啊，常常会有这种啊，所以孩子会搞不懂。等一下你就觉得，哎呀，我很好，那你就觉得我会很不好啊。然后面对别人的时候，你还是一样，我那是我的宝贝孩子，对不对？所以宝贝孩子就是宝贝孩子，不管他做什么事情。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先讲正面的？如果我们要去培养孩子的志气的话，你一直损他，你一直批评他，还有一点，还有一点，羞辱他。我们中国的华人的父母亲哈、啊，我不是讲只有讲中国哈、啊，其实华人的父母亲很喜欢有一个观念给孩子，丢不丢脸啊，羞不羞耻啊，羞羞羞，很小就羞羞羞羞，有没有？你记得我有一次在讲这个羞耻的时候哈、啊，我说父母亲，我们本身是个罪人的境况下面，没有耶稣的救赎以前，我们就是处在一个羞耻、罪疚感、隐藏自己的一个状态里面，这个是罪害。亚当的时候就出现了，到后面呢，为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为了让自己减少那个羞耻感的痛苦呢，我们只好去怪罪别人，这是一个罪害的一个坚固的一个模式在那里。但是偏偏我们在跟孩子教导他们的时候，刚才以弗所书那里提到哦，他说你要照着主的教训，我们是要教训的，还有他的警戒去养育他们。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在损他们的那个志气、羞耻感啊？是一个教导孩子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致命伤，包括你的孩子跟人家比起来，比不得人，比不跟人家比不上的时候，你也会有羞耻感。我们要面子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常说，不要再教给我们孩子羞耻感，那是一个罪的一个罪害，就不要再。他当然是一个罪人没有错，他需要耶稣的拯救，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给他一个更能够悔改的心，更能够反思的心，引导他反思，而不是让他藏起来。好，这是我上次我记得我提过这个啊羞耻感的事情啊。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个对教会讲话有一个点，他很具体。他说我知道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很模糊的说，哎呀我都知道了，你们不错了。一方面他看到这个教会的他们的品格，他们是有品格的，他们有他们的特质的，只是这个特质本身有杂质在那里，他们的心不在神，是在自己。好，那当我们来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看到，不是看到他们做错的，或看到他们退步的多少，或看到他们怎么样，有没有看到他们今天他们所进步的一点点也好，或是看到他们的好的地方，真的看到，不要很笼统的哦。哦、oh, ,good job, 不错，这个不叫做真的看到。一个很用心的父母亲，他会很注意用心力在观察他们在成长啊，诶，他们这个地方还需要加强。那耶稣从正面的进去，哎，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当来到最后那个零分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被主耶稣指责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就像马大那个时候说，哎呀，下一次我不但要努力做，我要任劳任怨的做，而且我要得到那最好的福分，是不是在一个激励我们的志气？然后事实上耶稣也跟他们感同身受啊，那个同理啊，我就大家知道了啊，他感同身受。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好的是，他说你们要回想，我们要训练孩子 有一个独立思考，不要让老师让他，他有一个阶段，他会说，我妈妈说，我爸爸说，没关系，因为有时候他不敢说啊，我不能这样做，他只能说我爸爸我妈妈，那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要承担这个责任，没有错啊，因为我爸妈说，我妈这样，所以呢他就可以用这个理由来做他认为他该做或者不要做不该做的。但是呢这是一个小的时候，等他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建立他自己的一个思想体系，反省的一个习惯啊。你回想一下啊，刚才对不起啊，我现在趁我记得，我有想到一个例子，讲到说这个正面的哈，讲到正面的，比如说我们再回到孩子学钢琴哈，那孩子学钢琴有时候都会表演啊，会比赛，对不对？啊，你知道？每一个去表演的人比赛人都不会是第一名嘛，一定只有一个。啊，那这种个人的表现，这种弹钢琴是很竞争性的。等于说呢，我不是第一名的话，那我就是比他不好，这个是很明显的。啊，那对于一个孩子他去比赛或者是去表演的时候有缺失，因为他越来越老练，啊，可能会紧张啊，背的完全都一下都忘记了啊，那你一定可以找出来啊，一定可以找出来他的一个让你可以去鼓励他在加油在努力的地方。上次那个我女儿的大儿子啊，他后来还是第一名的啊，他没有啊，他有拿奖，但是他那个拿奖的那个不是我常常说那个结果不是我们最注重的，是那个过程。刚才如果你回去看一下传道书第七章，他为什么说不要作恶过分也不要行义过分，跟前面有一个重点有关系，我先提示你一下。事情的终局强过事情的起头，然后存心忍耐的过于居心骄傲的。起头到终局的意思是说呢，你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从为什么后面补一个说要存心忍耐，就在过程当中啊，那到最后每一个孩子的表演或他的比赛或现在孩子的念书都还不是最后，我讲的是终局。这个终局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能输的，不能不就是好像那个保罗，我在赛跑，功课几天在赛跑，不能跑到那个不能不到终点的。哦，那么这些表现这些的话，是一个当中的一些小插曲哈。啊，我讲我的那个孙子好了，我讲那个外孙子哈。那他呢，他第一次呢，跟人家说我是谁，讲话好小声，然后呢。一紧张呢，那个椅子太远了，也忘记把它挪近一点了。我看在眼里，因为我真是一个钢琴老师，一点这样，所以我看在眼里说：“哎呦，啊，怎么那椅子没有挪进去？他脚就这样离很远，然后手就这样，好，就这样。反正整个一开始你就觉得，哎呀，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因为他刚刚第一次嘛，哈。然后当中呢有错的，然后再从没有重来接下去，好，然后。”他后来那个第一名对我来讲，说真的，我对于孩子的那个成果成效对我一点都没有什么吸引力，我拿过太多的奖状啊，什么奖品那些啊，后来这到哪里去了，废纸一堆啊。那我对那个过程啊，我比较会用心看。后来我跟他说，哇，你那个可以错马上接下去，那个是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我可能会愣在那里。所以呢，像类似这个，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在观察？对我们的孩子细心一点，用心一点，把你放在别人，对别人品头论足的那个心，放到我们自己家里面来。不是对他们品头论足，对他们怎么样？细心的观察，有哪里我可以来鼓励他们的？有哪里我看到是可以让我安慰的？要表达出来。啊，好。这是我刚才忘记讲的，还有一个那个羞耻感啊，我再讲一个，我因为我的 女儿比较靠近我，然后她的管教孩子最近我比较有在那，所以我就比较显明哈。她的二女儿很聪明，很聪明，真的很聪明。问题是很没有 common sense，非常没有 common sense。这个鞋子有左右脚，对不对？他就一定说袜子也有左右脚，他就搞不懂为什么袜子就没有左右脚。所以呢，有一天他突然间走出去要上学了，跑进来，妈妈，我穿错袜子了。我说穿有啊，妈妈说没有啊，一样的袜子啊。他说我左脚右脚没有搞清楚。你听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样？你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会怎么样？你赶着要上学了，回来跟你说脱起来袜子，说我没有穿，没有穿对左右脚，因为他搞不懂说为什么鞋子有左右脚，袜子就没有。所以他是这种没有 common sense 怎么讲啊？谁帮我翻译一下 common sense？就是那个
常理、
一般常识吗？
常
可以
识，
讲
对常
一
识、
般人的那个常通
常
常
识，
很常识啊，没有常识。那他很聪明哦。然后有一次，他们家前门在做什么？我去哈，要我去他家，然后要他妈妈要带我回去，然后带我回来，我去帮他看啊，好像孩子看医生还怎么样？啊，回来说他就一定要把四个都带在车上带我回家这样哈。那前门刚好有人在做工，他们那个 community，然后呢，他就说我们从后门，然后他那个老二哈，那个女儿就站在往前门那个方向去，他妈就跟我说，你看你看。我说后门，他是往前门走，然后我就叫他，我说 Bella，back door 后门，他就一下，哦，然后我刚好要笑的时候，我女儿一直使个眼色说不要笑他，不要笑他，你知道吗？我学到什么？我学到我女儿在欣赏她孩子的没有常识，有的妈妈会被气死，对不对？我会不会气啊？跟你讲几次了？我讲后门，你有没有听到我讲后门？还跑到前门去等，好，有没有这样过？可是我发现我的女儿呢，在欣赏他们的一些，或许是傻傻的，也可爱可，就她可以去欣赏他们，然后从正面来看他们。好，所以她马上使一个眼色告诉我说：“你不要笑他，不然他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个就是不要给他羞耻感，因为他不是故意的。好，那么我们来到独立思想哈。独立思想，耶稣说：“从哪里跌倒的，你从哪里回想一下，你从哪里丢弃的。”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耶稣没有帮我们想，他没有什么都跟我们套好，说好，你现在从哪里这个事情再学再学，不是这样，他要我们有一个独立的成长的思考。所以跟你孩子要让他在这个意志上面可以自我管理、可以自律的时候。你需要让他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能力，而且会自我分辨的能力。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可以跟帮助他去探索，为什么会从那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你明明昨天晚上就已经，我提醒你了，今天早上要几点睡觉了？那为什么早上还爬不起来呢？你已经有多少时间的睡觉了？那为什么爬不起来？可能我们很容易就说。你今天又要迟到了，你看你就是不早睡，好，那光是这样讲，他下次就能够准时起来吗？我在讲，当然有特定的年纪的了，那小一点你就要帮助他起来，好不好？我们就回去跟他一起反思啊，反思不要帮他反思，不要跟他讲一大道，你看你就是因为拖太久啊，睡觉时间躺太久都不睡啊，之前你就是因为看太多什么，就你帮他都想出来了。然后就是一大堆的什么问责，好不好？我们跟他一起，让他想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呢？好，我看你是去，我看你睡觉时间几个小时了，那是有什么情况吗？会让你这样子睡得不够啊？如果说哦，我的时间不够，那你就要跟他说好，那这样好不好？我们试试看，你的睡的时间要拉长的话，那你就要早一点上床，就变成给他一个。我们要帮他解决之前，给他一个反思。耶稣就对他讲，不是吗？他对以弗所教讲嘛，你们要回想，我们都太急了。我们跟孩子过的每一天好像都在挨着一样，都在忍着，都在一直在转一样。 其实跟孩子在一起的那些体会、那些观察，我从我女儿学习很多。我觉得一个妈妈可以这样，她有四个孩子，我只有两个，所以我已经不能再教她了，哈、啊，而是她反而在让我反而受教，哈、啊，就是你整个专心，然后你用心，然后你真的是以那种为了她好的缘故，不要有一个反面的来激将法啦，那个是华人的用的啦，哈、啊，就是好像你不好好念书，以后你就像那个人去做什么工作？哎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把人的工作分成高低了耶，好像做那种工作的人就是低级的，我们应该高级的。这些话的话，或许会有作用了哈，但是他们会养成什么样的性情呢？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了这样子吗？那达到了又怎么样？我们想一想，我们好好的想一想。我今天回到我一开始讲的，我们最重要是要给孩子有一个很适当健康的性情，这个性情里面包含着信心、信任、德性、有知识、愿意求知、成长、能忍耐，然后有节制，到后来对神有个正确的认识，敬虔。你往后看的话，然后就有爱出来，爱我们的亲近的人、弟兄姐妹，还有爱那些旁边即使是不认识的人，爱众人的心，啊，所以这些呢都会在我们这个心智里面呢来帮助我们，推动我们，就是我今天讲的那个志气，啊，不要损了他的志气，不要让他憋着气，让他不服气，以至于到后来他跟亲子之间就没有话了，他没有气可以再讲话了，而是我们反过来要给他们有勇气，面对困难，面对自己的缺点，要一股正气，我不想走偏，还有力气，鼓励他的力量，加油，继续的加油。好，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目标，好，我是觉得说这个彼得讲的说，神帮助我们把那个败坏的性情拿掉，就是要让我们得着它丰富、丰满、甜蜜，有没有甘甜、满满的恩典的那种性情？我们是很可以享受的，而且也叫别人可以享受啊！我今天先到这里，好吗？